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30省法轮大法弟子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河北省三河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刘文丽迫害法轮功罪行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30周年，使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人身心受益。在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大陆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大法弟子同庆同贺李洪志师父华诞及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大法红传，苍宇清明，亿万弟子得法重生，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中国大陆在公、检、法、司、国安、政府各机关工作的大法弟子，以及中国各地明真相的公检法工作人员及亲属，恭贺李洪志大师华诞，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湖南省司法系统大法弟子表示，大法红传30年，无数众生沐浴佛法洪恩，大法师父教导弟子按真善忍标准为人处事，让无数的众生发自内心的赞叹法轮大法好。黑龙江省一位100岁老人说，我是2013年93岁时得法修炼的新学员，今年102岁，身心健康，五世同堂，全家和睦幸福。我能在大法红传时期得到师尊慈悲救度，我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庆幸自己没白往生这一回。弟子用尽人间所有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心中对师尊的感恩。在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美好日子里，来自中国朝鲜族、壮族、满族、蒙古族、藏族、苗族、侗族、羌族、维吾尔族、布依族、彝族等各民族及自治区的大法弟子们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朝鲜族大法弟子表示，自1994年8月20号李洪志师父亲临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传法以来，师父给予朝鲜族众生无限的慈悲。这些年来，朝鲜族大法弟子身心受益，也用各种方法尽心尽力地证实大法。多种版本的朝鲜语真相资料给朝鲜族众生带来希望。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廊坊三河市是个县级市。1999年7月，中共扼守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从上到下设立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挟持政府机构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三河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极其严重的迫害。在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的初期，在三河市李其庄镇司法所任职的刘文丽就开始参与绑架、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他任职三河市610办公室副主任以后，更加紧随江氏集团积极迫害法轮功。刘文丽伙同610主任国立臣操控司法，力主王法重判王占清等4位法轮功学员，施压三河市司法局、法院等部门，勾结河北卫视及河北日报等媒体，炮制视频、文章等污蔑抹黑法轮功。视频中，刘文丽直接诋毁法轮功，诬陷法轮功学员，造假的视频及文章在多个媒体平台播放，欺骗毒害了众多的老百姓。2012年底至2021年11月，刘文丽任职三河市610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三河市政法委反邪教协调室负责人的9年间，三河市1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人被迫害致残，11人被冤判，9人被劫持到廊坊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73人次被绑架。仅后5年通过明慧网曝光的就有715人次被骚扰。刘文丽对此负有不可推脱的罪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庆祝法轮大法日，感恩李洪志大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日子，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30年间，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走入修炼，不同肤色、不同族裔的修炼者秉持真善人的准则修炼，达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借此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庆祝活动，感恩李洪志师父。各地政要也纷纷祝贺并感谢李洪志大师把真善人价值观红传世界，造福人类。今年5月8号，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广场集体练功，并以乐器演奏、歌声、诗朗诵、舞龙、腰鼓表演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国会众议员杰拉尔德·康诺利欢迎法轮功学员在国家广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他说，法轮功强调真善人道德原则，在全世界至少10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我知道，尽管遭受中共暴力镇压，法轮功修炼者仍以完全和平的方式回应这场国家发动的暴力迫害。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9位联邦议员到场与法轮功学员同庆法轮大法日。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斯格若和8位联邦议员吉尼斯、德瑞、贝赞、朗兹曼、罗伯茨、布洛克、库珀、威尔森赶到现场祝贺。斯格若女士在发言中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说，加拿大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你们所有人，因为你们今天在这里，法轮功在教导我们和平、真理、宽容和尊重。澳洲堪培拉珀斯大法弟子们向慈悲的师父表达心声，感恩师父传授给我们这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我们无比幸运，我们会非常珍惜这修炼的机缘。澳洲参议员发贺信表示，法轮功团体所展现的力量、决心和勇气值得赞扬，民众赞赏法轮功使人身心受益，当代世界更需要真善人。荷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繁华的市中心水坝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反迫害的真相。德国曼海姆和海德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曼海姆标志性的建筑物水塔，欢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台湾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跨党派民意代表及政要祝贺并感谢大法弘扬真善人普世价值，福泽民众，敬佩法轮功学员坚毅白刃传递真相的勇气和毅力。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伯利市、瓦城市等12个市的市长颁布褒奖，宣布法轮大法日，并向真善人致敬。科罗拉多州桑顿市、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北卡州夏洛特市、北卡三角洲的达勒姆市、凯里市、俄亥俄州梅森市等城市宣布法轮大法日或颁发褒奖。纽约市曼哈顿区区长马克莱文在贺信中说，针对法轮大法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我与你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暴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570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良好的行为就是在人间正实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子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号。我今年57岁，是一位退休女工，1997年喜得法轮大法，从此有幸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下面我写一写退休后在家服务老人的事。我1997年就下岗失业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经济，干过家政，带过小孩，做过小买卖，还干过养猪行业。我知道无论我从事哪一行，都不忘自己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修心向善，不忘记救人的使命。一，善待老人。公公和婆婆都已经84岁了，他们家离我们家不远。二老的眼睛，按他们的话说，两个不顶一个。因为婆婆有心脏病、股骨头坏死等病，走路需要拐杖，出门需要坐轮椅，所以家里的一切活都不用她去做。在我没来以前，一切家务都由公公一个人去做。婆婆有三个儿女，女儿排行老大，下面两个儿子，我是大儿媳。平时大家都是一个星期来看看两位老人一次，说说话就走了，很少给收拾卫生。那时我每星期都把他们的脏衣物拿回家洗。2016年，我辞去外面的家政工作，专心每天去公婆家给他们打扫卫生、洗衣服、推婆婆出去户外活动等等。我来后首先把厕所清理干净，房子棚顶打扫一遍，箱子、柜子、厨房的锅碗都统统归拢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叔和大姑姐都说，这回好了，我们放心了，咱妈能多活几年。他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人心地善良，做事认认真真。我闲下来就教婆婆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没念过书，就一个一个字的教她念，告诉她可以保命保平安。婆婆穿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是我花钱买的，我在家给女儿做的菜，有时我不吃也要留给婆婆一份，因为她有时不爱吃公公做的菜。婆婆每年都要住一两次医院，自从我来照顾他们，婆婆就再也没住过医院。他们心情非常好，身体也比以前强多了。他们的衣服都由我来洗，婆婆大便要靠吃药，一个星期排一次，每次都会弄到坐便上、墙上、床单上、内衣、内裤和衣服上等，我都得去查找，然后都洗净擦净。还有他们每年换下来的衣服被子都给他们洗净放好，缺什么不用他们说，我就默默的给买来了。公公婆婆家是一楼，两人各住一室。有一天晚上，婆婆起夜时没有站稳，摔在地上，因腿有病怎么也起不来，她隔着门怎么喊公公也听不见，在地上趴了一宿，导致他第二天下不了地。第三天，外省的婶婆来了，在婆婆床边坐着唠嗑。我在跟前看着婆婆脸色由黄变白，嘴唇开始哆嗦。我说，不好，咱妈心脏病犯了。小叔子拿来救心药丸，倒出几粒放到婆婆的嘴里。婆婆的身体也开始抖动，而且越来越严重。我当时也没有害怕，攥着婆婆的手，嘴里念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婆婆突然睁开眼睛，看着我的嘴，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
不过真善人好，婆婆没念对，念成真善美了。当时把小叔子和他的儿子逗得哈哈大笑。婆婆好了，第二天就能下地了。二，大姑姐变了。公公和大姑姐结怨很深。有一次，公公和我们妯娌二人诉说大姑姐好多事，并且越说越气愤。我平时经常劝她不要生气，对身体不好。都是一家人，能成为一家人都是缘分。大姑姐是公务员退休的，说起话来没有句号，谁提到哪儿，她都能一套一套的讲，就是样样通。大姑姐一提到公公，也是气得不行。大姑姐平时给他们买什么东西，公公都能挑出毛病来，都说不好。婆婆每次洗澡都得需要两个人，并且是在屋里坐在大浴盆洗，大姑姐都来帮着洗澡。她回回都叨咕她公公坏，在单位当官整人都整惯了，在家也整人。婆婆有一次说她，咋就你公公不好呢？你看人家小某，指我，你爸脾气那么不好，他从来都不生气，也不叨咕。我有时也说，姐，他们还能活几年，咱们珍惜当下吧。今年有一次给婆婆洗澡，大姑姐说，善待老人，对老人好，是积德积福，后代子孙有福。你学的大法上是不是这样写的？我说，法中还要求不打人，不骂人，不说别人的坏话，也就不会失德。人的福分钱财都是用德换来的，人有病遭灾都是人做了坏事得来的。最近我看到大姑姐几次给她父母送自己包的饺子馄饨，她平时就不会做菜，还给公公买了经常爱吃的大红萝卜，也不和老父亲较劲了，还把婆婆洗澡时换下来的衣服拿回去洗，也不讲究她公公了。我的行为感染她，大姑姐真的变了，会关心体贴别人了。三，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儿媳妇。有时婆婆在外面坐着，那些阿姨们都说，你咋这么有福，烧多粗的香娶了这么好的儿媳。我在婆家干了5年的活，真的很少看见那些阿姨们的儿媳来，别说来照顾了，所以他们很羡慕我婆婆有我这样的儿媳。这是个旧小区，住这儿的人都是同一个单位的人，都是80岁左右的老年人，他们也真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了。这里住的阿姨、叔叔、大爷，很多人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有时我没看见他们，他们看见我，都乐呵呵的先跟我打招呼。我也喜欢和他们说话打招呼。婆婆的对门住着70多岁的老两口，公公婆婆都不喜欢跟他们说话。那个女的，我叫她婶子，患有糖尿病综合症。他的脚上、腿上都有洞，去年又做了乳腺癌切除手术，雪上加霜。他们老两口的工资都用来看病了，生活过得很苦。他有2个儿子，大儿子患有精神病不能自立。婶子带着有病的身体，不但照顾大儿子，还要给一家人洗衣服做饭。我在厨房干活，看见他拄着拐杖去晾衣服，我就放下手中的活帮他。总之，看见他干这干那，我就尽量的帮他。他很感动，逢人就夸我。我有一次在门口给他讲真相，叫他每天都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上学时曾经入过的团队组织，告诉他可以保命保平安，身体会好得快。他高兴地同意了。 过一段时间，他见到我说，你告诉我的，我天天念呢，伤口开始愈合了，心情也好多了。我明显感到他说话的底气足了。四楼住着王姨老两口，今年王姨87，王伯父91。王伯父经常住院，应是干部，住院不花钱，公费医疗。王姨身体很胖，又是高血压，每次他买菜回来上楼都很费劲。我只要看见就放下活，把菜给他提到四楼，让他自己在后面慢慢的走。有一次他看见我提着菜往楼头走，我看见了追上去，王姨，你咋往那儿走啊？他说，傻孩子，我不想老麻烦你，你多累呀。我说，不累，我几步就上去了，你得上半天。一天我从婆婆家回来，王伯父在路口等我，说我经常帮助王姨提菜，太过意不去。他从兜里拿出300元钱给我。我说，我哪能要钱，是应该做的，人与人之间就应该相互帮助的，是很正常的事吗？他说，你不拿着，我再也不理你了。我坚决拒绝。我以前给他讲过真相，上楼提菜时又给他过9瓶共产党。他和我公公都是一个厂的，他是书记，当然是个党员。我又一次给他讲真相，他每次都不让我讲关于共产党的事，也知道中共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每一次都感到他很害怕的样子。我也知道自己讲真相还不到位，我真的不想放弃他。他的二儿子，我讲了3次才做了3退。我还要努力，一定救了王伯父。二楼住着厂长老两口，刘叔今年87，刘婶89。每年刘婶都要买300斤大白菜，我都要帮他们从外面晒好了，再搬到楼上。我帮刘叔做了3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多次给过他大法真相资料。我感到他真的是从内心明白了，他每次见到我就是很远也要向我摆手打招呼。婆婆家的一楼道对着道，有风时经常落满地树叶垃圾，我几乎天天打扫。四楼的三哥看见婆婆就说，你儿媳又来了。我一次正扫地呢，他见我就竖起大拇指说，好人呐。我就问他，知道3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单位的同事早给退了。他说，就佩服你们法轮功这些人，心地善良，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一天我走着去婆婆家，快到婆婆家了，我看见一个�姐妹一手提着4-5颗的大白菜，另一只手提大约有10多斤肉和排骨。我看他有点提不动了，就上前帮他提一兜。他好感动。我问，你咋买这么多的菜和肉呢？他说，老妈父亲冬天下楼费劲，我又上班，平时没时间去，我这送去还得去上班呢。我帮他提到附近的公交车站，由于时间短，没来得及给他讲真相，只告诉他一定要记住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一再说，记住了，谢谢姐姐。一天早晨，我把垃圾袋扔进垃圾箱里，又轻轻地弯下腰，把垃圾箱外边的垃圾扔进箱里，回身踏上车要去婆婆家。在我的后边走过来一位大姨说，好孩子，好人呐。大姨非常感慨地说，好样的。我就顺势告诉大姨，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是佛法，我就是修佛的。其实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只是弯了下腰，动了下手，谁都可以做到。只是现在的人道德低下，很少有人去做了。 还有一天，我从婆婆家出来，骑着电动车，看见人们都骑着电动车，不走我眼前的自行车道，而是到机动车道上骑。我看到，原来是因为自行车道上有一个物体。我马上停下车子，把那个物体拿起来，扔到垃圾箱里。这时，再看人们又都陆陆续续从我眼前的自行车道骑过去。就是这么小的事，乘凉的人们都静静地向我投来敬佩的眼神。我默默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骑上车子走了。有一次，我在厨房洗衣服，听见外面的阿姨议论说，楼下打水机下面有一堆狗屎，水也不在那儿打水了。我拉开纱窗望去，这时还真过来一个人要打水，一看地上，就到外面打水去了。我从屋里拿了一个纸壳，到那儿就把狗屎搓走，扔进了垃圾箱。楼门口的阿姨都不说话了，好像都停止了呼吸。我的婆婆也和他们在那儿坐着。我在屋里就听见他们你一句他一句跟我婆婆夸我，天下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这样的好儿媳妇。我心想，我能这样做真的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思想境界在修炼法轮大法中得到了升华，我真正的体会到我的心性不知不觉地得到了提高。就写到这儿了，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小段经历，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也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今后一定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最后，祈愿我们的同修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都能走出来，做得更好，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当下警察骚扰的一点认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日。近日，听同修反馈说，市政法委开会，要针对全市大法弟子怎么怎么样，云云，想谈一下自己的一点认识。从1999年720到现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已有23年了，每隔一段时间或逢敏感日就对大法弟子有所行动，轻则骚扰，重则抓判，严重地影响大法弟子的自身修炼和救度众生。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局面呢？个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我们有一部分人没有转变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默认的观念。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大法弟子与警察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被迫害与迫害的关系。现在政法已接近尾声，众生都在急盼得救，也许警察是以骚扰这种形式来听真相，给自己选择未来来了。当然我们要明确一点，我们绝不承认这种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形式。迫害之所以能发生，一方面邪恶想利用警察对修炼者行恶的方式考验我们对师父对大法坚信的程度，另一方面从中让警察对大法犯罪，达到毁掉这些警察的邪恶目的，不让这部分众生得救。我们修炼人要用慧眼识真伪，看清邪恶的伎俩，将计就计，应本着慈悲善念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 绝不允许邪恶毁掉这部分众生。不要听到警察又要对大法弟子如何如何了，就感到压力重重，心里不稳，胡思乱想，消极无奈，甚至东躲西藏。这时要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讲，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师父已经把我们推到这么高，我们也应该把自己摆到主角的位置上。大法弟子不但不归他们管，相反，咱们还得管他们呢，否则他们都没有未来。再者，对于我们自身而言，师父早已赐给我们向内找的法宝，反过来再看看我们自己，现在环境相对宽松了，有没有滋养了安逸心？每当听到类似的消息，有没有生出方方面面的怕心？对警察有没有怨恨心、争斗心、不善？是否对救人这件事不怎么上心了、麻木了？等等，不要一味向外看。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警醒》中说，人心勾的鬼上门，找出不在法上的思想行为，归正它，变被动为主动，邪恶自灭，它也就没空可钻了。现在的世间绝不是为邪恶成凶而展现的，是留给大法弟子救人的大舞台，我们应该圆融师父之所要，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记住了，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效果好坏，你不要看对方，是出自于你们的心。你让他好，他就会好。你无意让他好，或心里不稳，就不容易正过来。也就是说，正念要足。实践中，我对师父的这段法颇有领悟，写出来和大家分享。我向来不愿意当着我常人丈夫的面给人讲真相，因为他总是和我唱对台戏。我劝人三退，他就在一边说风凉话干扰我。学了师父的这段法后，我悟到原因在我这儿，因为我对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总觉得他就是那样的人了。后来我觉得应该把我强加给他的观念扭转过来，给他加一个正念。转变认识后，在我当着他的面给别人讲真相之前，我首先在心里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不允许干扰我救人。你要做一个对法起正面作用的生命。结果他真的就静静的，有时还站在我这边帮我劝他们三退。同样，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正念看待当地的环境，不站在保护自己不被迫害的角度上想问题，而是站在不让这些可怜的生命被邪恶利用从而被销毁的基点上认识，且行为也跟得上，那我们外在的环境一定会向好的方面转变。另外，对一些警察穿便衣冒充普通人，一边听大法弟子讲真相以牵制大法弟子，一边通过事先预谋好的隐蔽手段来诱骗抓捕大法弟子的卑劣行为，建议应当及时在当地曝光，制止他们对大法犯罪，对大法弟子行恶，从而让其认识到这种阴险恶毒的手段带给他们的严重后果，警醒他们迷途知返，不要让邪恶把他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以上是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维护师父和大法的尊严，工资补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4日。2021年11月，我照例在发退休金日的几天后去银行取退休金，工作人员看了我的工资本，说我的退休金已领取，我说没取，同时默默发正念，不管什么情况，我归师父管，归大法管。工作人员查了查，说没钱，让我去发工资本的银行询问。我若去银行询问，就承认就是利了，所以没去询问，直接回家了。4个整点发正念后，我发正念解体工资没到位的因素，我只归师父管，归大法管。师父只安排发退休金的有关人员按月给大法弟子发放退休金，没有别的安排。我与负责发放退休金众生本性的一面沟通，你们也是与师父签约为得救得度下世的，我们都是师父的孩子，是一家，就按师父的安排做，别失去得救得度的万古机缘。我发正念时始终没用停扣发工资一词，脑子若有这一词也排除，因为这是旧势力为迫害大法弟子造出的词，用此词等于承认旧势力，承认迫害，因此与此事有关的众生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就成为事实了，等于与旧势力一起迫害众生，而工资没到位里包含弄错改正的含义，我也没有去社保局找的念，觉得也等于承认旧势力，承认迫害，毁众生，只想事情有了眉目再去讲真相。发完正念向内找，为什么工资没到位，找到了执着利益的观念，两人有工资买东西大手大脚，不珍惜大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严重懈怠，没系众生安危于心，被邪恶因素迫害的昏沉麻木，做不好三件事，找到后归正自己，那时脑里也翻不正念头，现在一个人挣工资，我得算计花，我不自觉地在买菜乘车上算计，浪费时间，干扰了做好三件事。我意识到人的观念钱好在左右我，没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疫情这么严重，众生得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在毁自己毁众生，我灭掉这些观念归正自己。第二个月我没去取退休金，继续发正念。后来同修让我去银行办挂失，挂失时我知道退休金仍没到位。转眼到了2022年1月，孩子知道了此事，打电话问我以前在监狱时的工资情况。那时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被停扣发工资，明慧网有报道，我被邪党非法判刑关押和出黑窝后，师父看护，工资照开照涨，直到2021年11月没受一点影响。孩子听了说，那你不用产了，他的意思是指不用发正念了，3年以后再去开工资。我当时只想不让孩子多操心此事，想都没想答应说行。放下电话，我马上反映出这是邪恶因素利用我的大脑和嘴说的话，这不是我，不要他，解体他。意识到孩子的话是旧势力操控，利用我没去掉的家庭观念亲情，想让我无意中承认停扣发工资，妄想迫害我，解体这一切，我只归师父管，归大法管，谁也不配管。师父的旨意你也敢动，太肆无忌惮了。我马上给孩子回电话，告诉他刚才你说的话马上作废，工资必须照开。孩子说作废，我刚说的全部作废。当时自己心里嘀咕，被停扣发工资的同修实际找回工资的有，但是凤毛麟角，要否定这一切就认定归师父管。与同修交流，同修说工资必须给你，大法弟子必须维护法，站在这个基点看问题做事，这里不是执着圆满执着伟大，而是维护法，这是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和责任。 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和宇宙正法联系起来的，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法。师父来了，为的是在宇宙坏灭之时救度宇宙中所有众生，恰恰就是利用他们变异的观念，想保住他们原有的什么都不失去，妄想利用师父来满足他们畏思，而无视众生与群体安危，而想左右了正法。救世利的所为所安排是最大的破坏法，大法弟子就要站在维护法的基点，否定救世利一切所为，否定救世利一切安排。救世利敢于左右正法，就是无视师父的尊严，无视大法的尊严，这是对师父最大的不敬，是亵渎，对大法的最大的不敬。虽然我发正念破除工资没到位的因素，解体对众生的迫害，但没站在维护法的基点。工资没到位也好，停扣发工资也好，其实都是救世利的把戏。事已出现了，去发正念，否定救世利，也解体对众生的迫害，从法理看是有为，有解决工资没到位或停扣发工资的目的。而维护法没有任何目的因素，就是维护法，这是大法弟子最大最神圣的使命和责任。救世利对大法弟子的安排左右正法，是最大的不敬师不敬法的罪，也是救世利的要害。大法弟子站在维护师父的尊严，维护大法的尊严，这就击中了救世利的要害，就能彻底否定救世利的安排。我认识到这点，几天后孩子来电话说，他给社保局打电话问了工资情况，社保局说弄错了，给补发多少钱，说的钱数正好是加2022年1月的数，这样2022年1月我拿到了当月和2021年11月和12月的退休金。我的认识和心性到位，师父就安排孩子给社保局打电话，孩子被告知我的工资回来了，一切都是师父安排，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我写出我的经历，也许对被停扣发退休金的同修有个借鉴，就是维护法，站在维护师父的尊严，维护大法的尊严，解体救世利的安排，这样才能真正救度了众生。我看了两位被扣发退休金的同修写给社保的真相信，有理有据，社保人员无动于衷，也有告到法院一审胜诉，但社保上诉中级法院，明明社保违法还敢上诉，因为没破除救世利的因素，政法委也发话不许大法弟子胜诉，都有救世利的因素，当然也要向内找，去掉执着，做好大法弟子的事，别叫邪恶钻空子。不管已被扣还是停发工资，不承认这事实，脑子里停扣发工资的概念也没有，就是维护法，维护师父的尊严，维护大法的尊严，就抓住救世利的根，解体救世利的安排。这是在我现有层次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法上去看待平时的一丝一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30日。最近我在和当地同修接触中发现，一部分同修在遇到矛盾时，第一念还是在用人的观念去对待，人的观念是千百年形成的人的理，往往遇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不论是好事坏事，动念首先是用人的思维方式看问题，不是首先想到我是练功人， 有同修即使修炼很多年了，也没有真正的用学的大法去衡量。有的同修只是想到我是练功人，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就是夫妻同修，在发生矛盾时，也没有纵深的用法理去修自己，都是说你应该向内找，我也应该向内找，就此了事，都没能真正的用法衡量去提高，不认为来了矛盾，遇到不顺心的事，都是自己的业力促成的，是提高心性的大好时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举四得的法理，一说可能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时时刻刻把自己视为练功人，遇事想起师父讲的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等待我们从人中走出来。举个例子，一次 A 同修开车和 B 同修出门办事，刚走出家门不远处的一条村路上，就看见道中间停了一辆大型货车，车里边没有人，要想过去，一是找司机车主，二是在车的边上有个很窄的空，勉强也能过去，但路面不是很平整，有障碍，刮车底盘，要么就倒车，有几十米绕道走。 A 董修说不绕了，慢慢在边上过去，果然刮到了车底盘，但无大碍。这时 B 同修无意识地说，这车停的。就此事 AB 同修在车上交流了自己的看法， A 说这事不能怨车主，这是我们的业力促成的，出现这事不也在考验我们有没有人心吗？这怨心不出来了吗？这个人心我们不能要它。从法理上看，我们是不是以前也给人家造成过痛苦，遇到这事是安排我们还账的，要是还账不得乐乐呵呵的还吗？不应有怨心啊，有怨心就证明了我们被常人心带动了，这不正好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心，是好事吗？就算不是还账，这不也正是提高心性的大好机会吗？我们业力也消了，怨心去掉了，心性也提高了，层次再突破，这也是成就我们的大好机会。要这么一想，还真得感谢这位司机朋友呢。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观难，就得站在法上去看待。这一交流 B 同修还真是吓了一跳，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呀，就想自己是练功人，不能和他人一般见识，也没有纵深想想用法衡量，以后真不能再就事论事了，走出人的观念，多学法，精进实修，尽力做好三件事。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表现影响着世人能否得救》，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日。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个人修炼的成败好坏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了，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个人修炼状态直接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形象。修得好的学员在社会上都是能为众生得救着想，舍弃个人的利益，不顾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去帮助世人。因为世人知道你是修炼大法的，他直接就认同大法，直接就说法轮功好。这样的学员用自己的行动在证实大法的美好，同时也提高着自己的层次。大法弟子自身的修为就是真相，反之就起不到正实法的作用，甚至是毁众生。一次我和同修去农村一位老同修家，同修在车里，我下车进屋和老同修说几句话，不到十分钟我们就走了。我们刚走不到五分钟警察就去了，后来了解到是被后院邻居举报了， 因为两年前老同修家和邻居因为地头发生矛盾纠纷吵了起来，老同修还骂人家了。之后这个邻居经常在当街跟别人说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诋毁法轮功，给村民造成负面影响。后来有同修告诉老同修应该去给邻居道歉，挽回这个损失，老同修也没去。以致后来有同修去他们村大棚打工时，讲真相讲不通，对方称说练法轮功的如何如何不吃亏，给村民造成了负面影响。因为地头有可能是自己家的地被对方给压了，使利益受损，或者是因为两家的地界不清发生矛盾，总之是在和常人交往中涉及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放不下而发生的矛盾。老同修没有做到舍，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能明明白白的吃亏。这一关没过好，直接影响世人了解大法真相。这位老同修在村里还是比较精进的，面对警察无理的骚扰绑架，都能做到正念正行讲真相，否定迫害，信师信法这方面做得都很好，只是在这一个问题上没有悟上来。还有个农村女同修爱占小便宜，路过别人家的地拿点什么，村里来卖货的摆地摊的买东西时也想多拿点。这个同修在村里的口碑很不好，常人直接和老同修阿姨说，你们怎么允许他成为你们的一员？老同修和我们交流时也说，是修大法的，要不然我早把他踹出去了，意思就是撵走了不要他，说他自私。可是在交流时，这个女同修也很健谈，也有辉煌的过去，在邪恶的黑窝里放下生死不妥协，坚定修炼，也令人感佩。在邪恶的压力下，她头脑清醒，能坚定地维护法，可是在和平环境下就放松了自己的正念，在私欲的作用下就容易做错事，千百年里形成的人的壳还没有退掉。这样的同修我们还是要帮助，多提醒，不能排斥看不起。还有的女同修讲真相不理智，对方反感，她也拽着人家讲，只要有急事她就去，自我感觉良好。不少常人把她当成精神病，反馈的信息很不好。当然也有做得非常好的大法弟子，有一对农村夫妻同修，每年种不少地，收入不错，家里有农机，在村里常年时村民随叫随到，耕地收地拉地什么活都行，什么钱不钱的，也就是收点油钱。像有的老人儿女在外地，自己种点地有困难，找别人没人帮，求别人求不动，男同修都无偿帮忙。时间久了，村民们心里都有数，都知道这两口子的为人，都说法轮功好，修大法的好。两位同修口碑很好，同修儿子去年结婚，在家办婚宴，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就是平时不随礼的孤寡老人也都来了，发自内心来祝贺捧场。天气预报说当天有大雨，可是当天一大片黑云，下了几滴雨天就晴了，在场的人们都非常高兴。村民说，你们家不但有人缘，还有天缘呢。这一村的人基本上都散退了，高寿的老人很多，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且受益了。村里别的同修也做得好，秋天扒苞米缺人手，有的同修家不种地，帮这家几天帮那家几天，用自身形象证实着法，救度着众生。这里是想给同修提个醒，正法已经到最后了，真得严格要求自己，在法中归正自己，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注意自己的修为，不给大法抹黑，紧绷修炼这个弦，不能放松。做得好本身就是在救众生，大法弟子就是活传媒，世人就看大法弟子的所为，你说的再好也没有用，他就看你怎么做。世人就是为了名利情活着，而我们不是，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存在，如果做不好的话，毁众生的同时也是毁自己，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 请珍惜这最后有限的机会吧，否则的话，不用说对不起众生，也对不起自己呀。机缘稍纵即逝呀。早几个月就想写这篇文章交流一下，总也没时间。现在封闭在家，挤出点时间写出来，对事不对人，希望我们共同精进，层次所限，忘之教。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那里的春天最美丽，窗前的燕子它会告诉鲜花最甜美，勤劳的蜜蜂它会告诉你，千朵万朵终将过。像最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